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从1984年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小厂，到2009年超越世界家电巨头惠而浦和 LG， 一跃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的第一品牌，可以只是用了短短的25年的时间。在1984年临危受命，接管可以之后，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怎样将快要破产的公司救活的呢？随后他是怎样变化、持续变革，带领这个集团从传统的企业向互联网平台企业转型呢？在这本由曹养峰撰写的《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之中，你可以找到最好的答案。
曹养峰是香港创业创新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他的研究聚焦于商业模式创新、国际创业、领导力以及组织变革等。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持续跟踪研究可以16年，和他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上百名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超过80000字的资料，从管理、薪酬体系、企业文化、财务系统改革、组织结构等很多方面对可以的独特的管理模式人单合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过去30多年之间，集团的掌舵者张瑞敏对于公司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不断的思辨。
每5-6年，这个集团就要进行重大的变革，从品牌战略、全面品质控制、多元化发展策略、国际化策略、全球化品牌战略，再到人单合一管理、网络化和共创等。张瑞敏一直着力于持续优化集团的战略，并且有效带领战略的落地。
这本书是了解可以的自胜之道和管理创新模式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他对中国独特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中国式管理向世界输出有着它重要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作者曹养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我们继续讨论由曹养峰撰写的《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可以集团的掌舵者张瑞敏曾经讲过，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管理基本上都是仿效海外的。网络的时代的组织管理重塑，给了我们同世界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创新机会，令我们有引领下一轮发展的可能。而可以经过30多年的持续探索，给出了他的中国式答案，就是他独特的管理模式人单合一。
人单合一模式是这个集团在管理实践的一项贡献，他是张瑞敏自2005年以来在公司内部推动的深层次的一次组织变革，着力解决了传统管理模式之下的几大主要问题，包括员工以及上级间的张力、组织内部沟通不够畅顺、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脱节，以及企业和外部资源的割裂等等。人单合一是一个前所未有全新的组织形态，它通过找到用户，为用户创造价值，着力于构建用户的社群和体验，更加有效应对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时代的需求，化解了以上4个主要问题，应对了背后的张力。在人单合一模式之下，员工的指令来自于使用者而非上级，人人成为自己的 CEO， 组织的每个个体进行自我的驱动。
这一本书可以说是至今对可以人单合一模式解说最为详尽的书籍，它都给了读者不少启发，令他们能够从现实的角度去思考应该怎样构建一个开放创新、积极进取的组织，对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向全世界输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作者曹养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创生的两难是由克雷顿·克里斯丁森在1997年写的一本关于创新的经营书籍。他试图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曾经运作良好的公司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充分聆听客户的意见，持续对新技术进行投资，管理制度完善的大公司仍然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市场主导的地位，甚至最终破产。
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丁森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他专注研究科技和营运管理、组织能力开发，并且首先创立了创新管理这门学科。克里斯丁森在管理思想领域成绩斐然，曾经获得各类学术大奖。创新的两难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创新科技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让他跻身大师级管理学者的行列。
在这本书之中，克里斯丁森提供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案例，非常引人入胜。
他发现很多曾经被人崇拜并且致力仿效的公司，最终却在面临市场和技术发生破坏性变化的时候，丧失他们曾经领先的地位。而导致这些领先企业衰败的决策，往往是他们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的时候所做出的。
克里斯丁森提出，在破坏性创新的原则指导之下，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在两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确保企业的良好管理，另外一方面动员足够多的资源，密切关注哪些是最终可能导致企业走下坡的破坏性创新技术，并加以投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新的两难》，作者克雷顿·克里斯丁森，由商周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1990年 IBM 的税后收入达到顶峰，叱咤业界。然而好景不常，在1993年经历了辉煌的 IBM 变得很难行下去，差不多要崩溃。他面对着160亿美元的亏损，要面临被分拆的危险。
谁说大象不会跳舞是由路葛斯纳于2003年撰写的，讲述了他自己在1993年临危受命担任 IBM 的董事长兼 CEO 之后，他如何带领公司东山再起的故事。
葛斯纳在1993年4月起至2002年3月出任 IBM 的董事长兼 CEO。 在为这间公司服务之前，葛斯纳先生曾经以董事长兼 CEO 的职务为纳贝斯克公司服务4年。更早之前，他在美国运通公司服务了11年，任母公司的总裁和最大子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他亦曾经是战略管理顾问公司默肯锡的资深董事。
在这本书里面，葛斯纳以他特有的文风详细地记录了他去到这间公司重建领导团队，带领员工迈向新目标的种种历程。在这本书里面，他回顾了当年很多的高层会议，讲述了那些充满压力非做不可的决策。在这个过程里面，葛斯纳为这家 IT 巨人制定了一套策略，在维持公司组织结构的完整，降低核心产品的价格的同时，着手改造公司僵硬的文化。
谁说大象不会跳舞是一间企业东山再起和危机管理的精彩一首故事，令读者对于 IBM 从垂死挣扎到重新引领风骚的秘笈取得充分的了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作者卢·葛斯纳，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由路葛斯纳撰写的《谁说大象不会跳舞》。虽然葛斯纳在加入 IBM 之前并不是很懂技术，但这些不影响到他在当中施展他的才能。他有一句名言，动作要快，不要怕错误，即使是犯了错误，我们要宁愿因为行动太快而不是因为行动太慢。
从他在 IBM 的第一次高层会议开始，他就着手扭转公司的颓势。他将第一次的会议看作是一个制定新的日常工作日程的机会，帮助高级经理们更加快地进入状态。在这个会议里面，他制定了五个在90日之内需要完成的优先次序任务，并且分给公司负责人布置作业，提交10页纸的报告，以深入了解目前公司的现状和这些经理们的想法。而这五个优先任务也都彰显了葛斯立的远见，令人深为佩服。先止血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葛斯立在上任之后先为公司辞退了多余的人和部门，并且将公司所持有的一些不动产卖了，套现作为输血之用。在公司稳定之后，他再为这位差点死掉的病人慢慢调理，希望他逐步起死回生。
那次会议无疑是很重要的，在葛斯立差不多离开 IBM 的时候，他回顾了他九年任期间的所持的观点，他发现他在这九年之中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那次会议的衍生，当时的想法早已被一一落实，这也都是彰显了葛斯立思想的前瞻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作者卢·葛斯立，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